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这老二陈多要给他哥哥陈娇报仇，因此收拾的简单利落，带了暗器。什么暗器？就是手枪和匕首。一个人单身赶奔桑植县。说起来这陈多不简单，浑身上下都是胆，他就愿意一个人单挑。为啥？有本事，马快火直，心计也多，另外满身的好功夫。他也知道人多了去扎眼反而是累赘，这样呢贺龙在明处，他在暗处是便于下手，因此他起了身了。但呢他呢不傻呀，他也知道贺龙那不是一般的人物，要想行刺也是多方的困难，因此他倍加小心，心里头就盘算着到那我怎么下手。第一应该应该这么办，假如第一不行，变成第二方案，就这么办，再不行就这么办。总而言之是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因此他脚下加紧。尽管如此，他心里头犯嘀咕。正这时候，他闪目往路边一看，旁边有一座关帝庙。也不知道关老爷在湖南怎么那么受欢迎，到处叽里嘎啦都有关帝庙，当然这庙有大有小。这座依山而建的关帝庙属于中等，香火相当的盛。过去啊，陈多在这敬过香，他突然想到了关老爷最灵啊，最好我先烧烧香许许愿，求关王帝君保护我。就这么办，他下了小道赶奔山坡，就进了关王庙。到了庙里头，咱这么说吧，他找了个地方洗了洗手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买了五香，进了大殿是双膝跪倒，眼看着关王的神像，大拜了三拜，又磕了仨响头，把香烧上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，如果关帝爷能保佑他此行能成功回来，他是多多的进香等等等等等。然后他又讨了个签，把这签讨到手里头，有签文呢，一看上面还有四句话，他是提心吊胆看了看上面这四句话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时来运转喜气生，登台封神姜太公，到此诸神都退位，要是有祸遇见龙。他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话要是有祸遇见龙，我这边就别扭，我去行刺贺龙，这是警告我，要是有祸遇见龙，难道这是偶然呢？凑巧啊，还是应该？讨完间，他离开关帝庙，转身又回到路上，这回速度他就慢了，这个脑子里一直盘算这四句话：这是关帝爷警示我呢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总而言之，我要小心介意呀，千万别有祸呀。这时间一耽误，到了中午了，路边有个饭馆子，人来人往，吃饭的人真不少。他心说话，不管干不干，我也得饱餐占饭。信步进了饭馆了，正是饭口，吃饭的人还真多，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。不过还有座， 他进了门，转过柜台，捡了一张桌，靠着窗户，他坐下。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，摆上吃点筷子羹匙，然后这才问大爷想吃点什么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？哎呀，煎炒烹炸样样俱全，主食就是大饼和面条。我还有事儿，越快越好，来一张大饼，一碗面条，别的不要了。用酒吗？不不不，不喝不喝。哎，好嘞，一张大饼，一碗面条啊！伙计往灶房上一喊，那儿准备着。这会儿他就没事在那等着。再看又进了一伙人，能有四五个小伙子，就在他不远的一张桌上坐下，就喊伙计伙计，哎，快有吃的，快往上端，我们饿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各位想吃点什么？我们等着赶路去桑植县，是不是有面条？有有有，一人两碗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好了好好，伙计又下去准备去了。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，一个伙计忙不过来，掌柜的也出来帮忙。这掌柜有50多岁，一看长得黄白净的，尖下壳，留着两撇胡，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。掌柜的乐乐呵呵的端面条端饼，跟客人们打招呼，就见这几个小伙子说话了。哎哎，我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你是这里掌柜的吗？哎，不错，老朽便是。我说掌柜的，你买卖不错呀。哎呀，借您吉言，是近半年来的确不错，吃饭不成问题。嗯嗯，哎，掌柜的，跟你打听件事儿。那您说奔桑植县怎么个走法？哎呀，都到眼前了您还问。您出了我们的饭馆，一直奔东走，翻过一个小山包，您就看见了，那就是桑植县的东门。离这还能有多远？不到10里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掌柜的，再问你点事儿。桑植县有个贺龙，你知道吗？
哎呦，
我的客官，贺龙贺营长名震四海，妇孺皆知，哪有不知道的？还到我们这儿吃过饭呢。实不相瞒，小号后边还有店房，有一次贺营长还住到我们这儿来，要不我这买卖能这么好吗？哦，贺龙还在你这儿住过，住过。哎哎哎，听说贺龙正在招兵，对对对，竖起招兵大旗来了。哎呀，到那会儿报名参军的人还不在少数，听说每天都有几十号。我们为什么着急呀？我们也去报名当兵去。我掌柜的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贺龙长什么模样？人一多，这掌柜的心里高兴，心一高兴时候话就多。这掌柜的姓刘，有个绰号叫画眉刘。画眉啊是一种鸟，最能咋呼不过了，他叫画眉刘，就是能说会道。今天客人又多，他心里一高兴，听有人这么一问，他就显摆开了。啊啊，好好好，客人荣禀啊啊。话说半年前，这个贺营长啊在我们这儿路过，就住在小店之中，也是吃的大饼吃的面条。他可不是一个人，带了10来个英雄好汉。老天不做主，那天正赶上下小雨，贺营长吃饱了喝足了，本想要赶路，一看这天气不好，这样吧，今天不早了，就住到你这儿了。把我乐得可够呛啊，因为你贺营长出手大方，对待老百姓是公买公卖，从来不欺负人。所以啊，我马上领着人把屋给收拾干净了，贺营长就住到我这儿。这都是小事一段，咱们单说白天啊，这贺营长长得个比我高点，嗯，虽然不说是大大的个子， 但是个可不矮，比我能高着一拳，长得是面似银盆，方面大耳，利剑眉，大豹子眼儿，高高的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留着浓密的小黑胡子，嘿，倍儿精神，那是一表的人才，走起路来铿锵有力，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地都发颤。到了晚上他就不是人了，吃饭的人全傻眼了，包括陈多都忘了饿了，抻着脖子听着。掌柜的接着说，到了晚上你猜怎么样，他是一条金龙啊。哎呦我的娘啊！单说那天晚上雨下的下着不下了，我出那小便，我往客人那屋里头一瞅，是金光四射呀，我认为着了火了呢，赶紧过去查看，结果隔着窗户纸，我往屋里头这么一瞅啊，就是贺龙住那屋。实不相瞒，我可失礼了啊，我呀蘸了点唾沫捅破了窗户纸，睁一眼闭一眼往里头一看，哎呀我的娘啊，贺龙住的那张床上没有人，盘着一条金龙，张牙舞爪，那金光就是从龙身上射出来的，把我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。回去我把被蒙到脑袋上的是闷得满头大汗，结果到了第二天贺龙领人走了，我这才知道贺龙是金龙转世，要不人家本事那么高呢，要不人家影响力那么大呢，要不人家把桑植县治理的那么好呢，人家不是凡人呢。哦，人们听完是议论纷纷，这个话呀，要是咱们现在说能笑掉人家大牙，连小孩都得说胡扯荒唐，可咱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那会儿的那个人满脑子封建迷信，就相信鬼呀、神呐、这个那个的，因此是坚信不疑贺龙不是人，是真龙转世的事儿，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都知道，尤其在湘西一带。陈多听了个闷针呢，这阵面条饼都端上来，他也没心吃，勉强在这支撑的，他心里就想，哎呦，这话可不是一个人说，很多人都传说，莫非贺龙真不是凡人，是天神转世。他又想起在关帝庙讨的那钱，要是有祸遇上龙，怎么觉着怎么变，勉强吃完饭给了钱，他离开饭馆，站到十字路口上的喘粗气。陈多一琢磨，我现在小日子混得不错呀，手下百八十弟兄，百八十条枪，我大哥不在了，由我来当家做主，前途无量。当今乱世，乱世英雄起四方，将来我能发展到哪一步很难说，倘若为了给大哥报仇，我再把命搭上了，一切不全完了，谨慎谨慎，不去不去冒这个风险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将来有了机会再说，我相信我大哥在天之灵也会体谅我的。对，回去。莫回身他往回走，走了不到一里地他又站住了，心里矛盾，你说回去见着我们老三陈好我咋说，见着我弟兄我咋讲，临来的时候大伙都不愿意，再三解劝我是执意不从，我又跺脚我又发誓，你说这会儿我臊不搭的又回去了，人家问我，我没法交代， 再想想哥哥死得那么惨，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，这口气也实在出不来呀、啊。难道就听他们这一讲就把我吓回去了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回去，这仇非报不可。但怎么个报法呢？还要稳妥起见。这哎，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这陈独儿诡计多端的，我何不借刀杀人？我这儿怕不保险，我找人替我办这事儿，就这么办。他改了方向，不奔桑植县了，奔永顺县和桑植县的交界处。这儿有个地方叫骆驼岭，他找谁来？找猪八子，就是朱海山的那个侄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朱海山做过桑植县的县长，因为罪恶滔天，被贺龙亲手把他给宰了。因为这个事情，他把老朱家人给得罪了。他的亲侄朱八子那是咬牙切齿要杀贺龙报仇。现在这个朱八子势力可不小啊，比这陈铎势力大多了。因为呢，他占领这个地势也好，骆驼岭这个地方山势高大险峻，易守难攻，一人把关，万夫莫开呀，就是这么个地方。另外这个猪八子呢，他有基础，有许多的金银财宝，还有许多枪支弹药，因为他叔叔过去当个县长，他情在家底儿了。就这个小子也会交际，他还是青红帮帮里的人，手下有那么几十名死党。现在贺龙这一剿匪不要紧，有很多柳子被贺龙给打垮了，有的逃了，没处投奔，就投奔着猪八子。猪八子在这划了零碎，现在又有100多人，100多条枪，在这个本地来说就算个中等的帮头。贺龙啊，早想收拾，因为没有重武器，还有站得有利的地形，所以说他活到至今谁也不敢碰他。他跟陈瑶是口盟的把兄弟，陈铎也管他叫一声大哥，平常经常往来，所以他改了主意了，想借助猪八子的势力消灭贺龙，这家也能白活。打定了主意，大步流星就来到骆驼岭。门上人一看认识他，哎呦呦，二爷来了，二爷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赶紧有人跑到里边报告猪八子。现在这个猪八子神气十足，小姨太太陪着他正抽大烟呢，枕头底下压着枪，两旁边有人站着岗。屋里是烟雾缭绕啊，正抽的十足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哎，报大爷，外边有人求见。谁呀？陈家庄的陈二爷求见。春娘子，陈老二，叫他进来。他连动没动，接茬还抽他的大烟，小姨太太给他烧烟泡。陈多在外头进来了。他也怕这猪八子，人家猪八子有势力。他过来是毕恭毕敬鞠了个躬，声音也压得很低。大哥，多儿给您请安了。说着话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。猪八子把大眼皮挑了一挑，老二啊，是我，坐下吧啊。我把这口抽完了，有话咱再说。哎，是是，您先忙着您的。陈铎在矮凳子上坐下。猪八子等抽完之后，长长的吐了几个烟圈，喝了两口烟茶，有人扶着他才坐下。现在他也发了福了，肚子也比较大，动作也慢。 嘎吱嘎吱把床板压得直响，有人递过手巾板给他擦了擦嘴和眼睛，看了看陈铎，小二你咋来了？大哥，我向你报丧来了。啥？谁咋的了？我大哥不在了。这猪八子就一愣，一呢是因为骆驼岭这个地方闭塞，二呢前些日子他不在家，出去搞枪和枪支弹药去，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因此吃了一惊。啥病死的？那是病啊，他得罪了那小胡子贺龙，叫贺龙把脑袋砍下来了，死在贺龙手里，又是贺胡子。贺龙啊，我跟你一天二地愁，三江四海恨，解不开的愁疙瘩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小二，你意思我明白了，一个是你来给我报丧，二一个是有求于我吧。大哥你算说对了，小弟的瘤子太小，人单势孤，有其心而无其力，想借助大哥给帮帮忙，能不能把贺龙给消灭，给我哥报仇。我哥在九泉之下有知，也忘不了你们盟兄弟的感情。大哥别哭别哭，把熊样，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抹啥眼泪，学什么老娘们，死的就叫他死了，活着的好好活着，你找我来就算对了。那大哥您说咋个报仇法？我想想啊，哎，这是咱哥俩说话，贺龙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，哎，我恨不能把贺龙逮住，剥了他的皮，把他五马分尸，用大锅把他给蒸了，我都不解恨。但是这小子他不是个省油灯，是个叉子，你看现在把他红的都发紫，还打上正规军的大旗了，还什么湘西什么军，还营长，谁他妈封的他、哎、简直桑枝县装不开他，要想把他给收拾了又容易又不容易，凭咱们两家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人多势众，想攻桑枝县恐怕办不到，但是咱有办法啊！你就住在这儿，你听喜信儿，多的给你哥报着仇了，你再回你的陈家庄。 我多谢大哥。来人去叫王六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